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26号，公元2007年12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为印度耆那教寺庙开光后赴意大利访问；德国再度批评中国严重违反的人权，镇压西藏；中共持续加强对西藏纳曲族的限制控制；人权组织指控中国为奥运强迫百万人搬迁；西藏林芝地区发生血病，七人失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昨天应邀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座耆那教寺庙进行开光加持，并推广和平非暴力理念等推动世界和平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森朵吉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昨天在新德里应邀出席了为纪念耆那教高僧苏西摩尼而建成的一座耆那教新寺庙的开光仪式。达拉喇嘛发表讲话时，对出席开光仪式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教派代表表示问候，并自己能够应邀出席表示高兴。之后，达拉喇嘛发表了重要讲话。达拉喇嘛强调，在当今世界上，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和推广和平非暴力理念，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继承和推广和平非暴力的理念。20世纪，圣雄甘地通过实践和平非暴力来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进行了斗争，因此和平非暴力是印度的宝贵财富，不仅促进了印度本国各宗教间的团结，还促进了本国宗教与外来的各教派之间的和睦。各宗教之间没有任何困难，能够和睦相处是印度国家的光荣，因此耆那教在内的各教派有责任向世界进一步推广和平非暴力理念的光荣传统。在昨天的开光仪式上，其他教派的代表也通过介绍耆那教高僧苏西摩尼的生平业绩等方式发表了讲话。苏西摩尼是一名杰出的宗教人士，他为印度各民族和宗教间的团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因此为了纪念他的业绩，昨天除了新建寺庙进行开光加持之外，还有关他的生平业绩等方面举行了展览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完成昨天的仪程之后，于今天早上从新德里乘机前往意大利访问，完成意大利的各项访问行程之后，将于本月18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萨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与中国双边紧张形势正在升高之际，柏林方面于昨天4号严厉批评中国境内违反人权的情况，包括过度使用死刑以及在西藏的镇压行动。根据法新社消息，德国政府昨天在回答绿党国会党团书面质询时表示，柏林方面对于中国人权状况感到担忧。国会新闻社概述政府的回复，并发表声明说，过度使用及执行死刑在所有政治议题上，媒体遭到集中及严格的控制。声明说，在司法事务上有普遍显著的改善空间，第一个就是刑法。声明强调，中国有许多囚犯从未遭到起诉后接受法庭审判，西藏人民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自治区遭到有系统的压迫。德国总理梅克尔今年9月在总理府正式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使得德中关系进入空前紧张状态。尽管达拉喇嘛多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中国一直将达拉喇嘛视为分离主义分子。中国政府为了报复梅克尔总理接见达拉喇嘛，取消了德中多项政治会议及联合文化活动。中国还要求梅克尔承认接见达拉喇嘛是错误的，但是梅克尔拒绝向中国政府低头，并重申作为总理他有权接见任何人。梅克尔强调，达拉喇嘛诉求的是文化上的独立，并非政治独立。这是达拉喇嘛一再强调的， 因此接近达赖喇嘛是正确的。另外，最近德国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2/3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梅克尔接近达赖喇嘛，多数德国民众表示认同梅克尔的人权外交政策。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君特·努克本月1号宣布，将在明年5月19号同届时到访德国的达赖喇嘛举行正式会晤。德国西藏促援协会也证实，达赖喇嘛将在明年5月14号到20号期间在德国展开访问。在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当中，达赖喇嘛将在德国波鸿、纽伦堡以及首都柏林等城市出席一系列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月20号，在西藏纳许比如县发生藏汉冲突之后，中国政府调动大批部队对当地采取戒严措施。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上月底西藏纳许比如县发生藏汉冲突之后，中国政府从比如县、纳许地区和拉萨等地调出大批部队和武警人员，采取戒严措施。中国军警人员对当地藏人的行动进行日夜监视，白天不允许到处走动，特别是部分村庄晚上11点过后任何人不允许外出，即便有人处于病危状态也不许寻医，只需待在家中。他还表示，目前当局在比如县全面封锁了所有境外的广播电台和电视等消息来源。他说，之前在当地能听到境外播出的广播，也能看到境外的电视频道，但是中国政府切断通讯信息后，电视和广播也被全面屏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指控中国为了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强迫100多万人搬迁，因而获得今年的破坏住房权利奖。根据英国 BBC 消息，人权组织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把这一奖项给一些最严重且最有系统破坏住房权利的国家。中国、缅甸和欧洲联盟国家斯洛文尼亚分别获得了今年的破坏住房权利奖。住房权利中心指出，中国当局为了筹办北京奥运会，估计强行迁移了125万民众，以便把北京市建成国际大都会。不过中国当局一直否认北京居民被迫搬迁和不人道待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今年6月表示，北京奥运会场馆拆迁涉及的居民都获得妥善安置，没有一户被迫迁出北京。另外，住房权利中心指出，缅甸军政府自从1962年至今已驱逐100多万居民，少数民族遭到最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土地被军方强行没收。新加入欧盟的斯洛文尼亚被指歧视吉普赛少数民族，因而也得到破坏住房权利奖。住房权利中心表示，约12000名吉普赛人住在贫民区里，缺乏基本的饮用水和电力供应，该国的吉普赛人社区受到持续的歧视，居住环境显示他们的人权受到严重破坏。该中心说，欧盟给予斯洛文尼亚显著的财政援助，目的是要该国改善住房水平和结束对吉普赛人的歧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与墨脱县交界处本周3号发生一起血病，导致7人下落不明。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周3号，29人在路过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与墨脱县交界处的高瓦隆山时发生一起血病，其中7人从雪中发出， 另外7人下落不明。目击者指出，当天29名四川籍民工乘车从波密县城出发前往墨脱县打工，当行车24公里后，由于车辆无法前行，他们便开始徒步前进，在行至距离高瓦龙山顶20米处时，突然发生雪崩，14人被埋，随后7人发出脱险，另外7人失踪。消息指出，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展开搜救活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过去的社会与未来的民主架构。1909年13世达拉喇嘛曾下令，各县级庄园的官员除了公正合理的征税和行使执法权利而外，不得假公济私，随心所欲地以各种各目增设差役骚扰民众。如果出现额外征税或者说不从心而难于承受等情况时，要立即上报。一般西藏传统习俗中，对于缺乏慈悲的行为视为是极为卑鄙的。佛教主义是慈悲，它不仅适用于人，而且也适用于一切的生命。西藏历史上有关死刑后割除肢体器官等的刑罚权只限于在拉萨的西藏中央政府1898年发布禁令，西藏政府颁布的法令中规定，除了卖国者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而外，不得使用此类刑罚。西藏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从中拨出一定的土地给予寺庙，同时也给俗人官员土地作为施洗薪俸，也对在政教事务上有显著贡献者给予奖励。国家不仅要从这些土地中征收赋税，而且接受土地的官员家族必须出一人为政府服务。各寺院则肩负佛教的继承、管理和弘扬，以及承担提供学习西藏文化与艺术至高等学院学校的责任。过去因西藏还没有盛行现代教学制度，使各寺院里理所当然地成为学习西藏文化的重要基地。为了给僧侣们创造学习的条件与环境，各寺院开支着巨额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是寺庙庄园和公司捐赠资金的基金利润，以及广大民众的视线。也有由于僧侣增多而收支无法平衡时进行一些商业活动的。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土地由农民管理，并依据收入直接向国家交纳税，有些根据农作物的收成情况来交纳。这些税存在于政府的仓库中，用来作为对寺院的施僧、地方建设、军用开支，以及对五庄园的行政人员发放等。有些农民通过劳动来代替赋税，有些是利益税，即为政府有关人员的来往提供成绩。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是可以固定地代代相传祖产，他们也可以将土地出租后借出去，农民所承担的税以及差役是比较少的。农民如果不能较好地承担这些义务，则可收回土地管理权。其实农民对这些土地拥有和私有一样的使用权，上交的税应交纳粮食，这其实是田赋，而不是类似租房和租地似的租税。以上听到的是西藏过去的社会与未来的民主架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